大家好，我是老欧，欢迎您收听老欧讲大案。2009年6月27日这天，警方押解着六男一女七名犯罪嫌疑人，来到了云南省燕山县探访社区，准备指认现场。当七名犯罪嫌疑人一一下车时，特别是其中一名叫丁大琼的女子下车以后，一时间群情愤慨，所有围观的社区居民都开始对其进行围攻，场面开始变得混乱。警方为了缓解群众情绪，只得先将丁大琼关入车内。之所以丁大琼会受到所有人围攻，主要是因为就在一天前，他确实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无不愤慨的事情。2009年6月26日上午11点左右，云南省燕山县境内的一处国道旁边发生了一起极为惨烈的车祸。一辆50牌微型面包车翻落到了几十米深的悬崖底部。云南省燕山县交警大队接到报警以后，迅速地来到了现场。当交警来到了悬崖下面之后，只见面包车已经摔得面目全非，车旁边还有一名年轻的司机被甩出了车外，当场死亡。但在勘查过程中，交警发现了很多不符合常理的地方，看起来并不像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反而像是有人故意把车给推下了悬崖。在确定不是交通事故以后，交警立即通知了燕山县刑警大队。很快，刑警大队的民警和技术人员赶到了现场，并且展开了更为细致的勘查。首先，民警发现车子的落脚点很可疑。如果车子是在行驶过程中掉入悬崖，那么它的落脚点一定会有一定的距离，而现场发现的落脚点是垂直而下。其次，法医在尸检后发现死者有很多处伤口，但这些伤口都不是生前造成，而是死后伤，还有血迹的位置。民警在副驾驶位发现了大量的血迹，而司机坐的主驾驶位却没有。随后，法医对死者真正死亡的原因进行了进一步检验，发现死者是被钝器敲打后脑，导致颅脑损伤而亡。种种迹象表明，死者在坠入悬崖之前就已经死亡。因此，警方断定，案发现场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死者是被人杀害以后抛尸于此，其目的就是为了掩盖真相，故意的制造成车祸的假象，以此来迷惑警方。据查，死者名叫王兴绕，33岁。云南省燕山县探访社区的一名普通的农民，发生事故的车辆为王兴绕本人所有。当交警将王兴绕发生车祸的事儿告诉王兴绕家属之后，王兴绕的妻子丁大琼很快就赶到了现场。到了现场，丁大琼便开始嚎啕大哭，嘴里喊着，我也不想活了，我也要随他一起走。说完便朝着悬崖边走去，其他家人见状立马将他给拉了回来。面对丁大琼的痛不欲生和嚎啕大哭，民警也深感同情，同时也给了警方很大的压力。据了解，王兴绕和丁大琼结婚已经多年，两个人育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如今王兴绕被人杀害，留下了一堆孤儿寡母，为了尽快给受害人家属一个交代，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对案件展开了调查。然而，仅仅过了一天的时间，警方就把这起离奇车祸的真相给破开了，犯罪嫌疑人也随即落网。只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他们竟然是一个六男一女的犯罪团伙。在审讯过程中，七名犯罪嫌疑人都承认了合谋杀害王兴绕的犯罪事实，但六名男子同时都表示，主谋并不是他们， 而是另外一名女子，王兴绕的妻子丁大琼。1999年，丁大琼经人介绍，认识了比自己大三岁的王兴绕，两个人相恋没多久，就领证结了婚，并且很快的就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婚后的日子，夫妻俩过的是捉襟见肘。为了生计，丁大琼去学了驾照，贷款买了一辆面包车，跑起了短途运输。那段日子，丁大琼早出晚归，很能吃苦。经过几年的打拼，一家人的小日子也开始越过越好。但是有了钱之后，丁大琼发现丈夫经常的出去在外面鬼混，还染上了一身的病。也因此，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丁大琼都不愿意亲近他，更不想和丈夫过夫妻生活，两个人之间也开始产生了矛盾，吵架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丁大琼也曾经多次劝说丈夫王兴绕，希望他能够改邪归正。然而，面对妻子的指责，王兴绕不但没有改正，反而越发的放肆，并且直接提出了两人互不干涉的想法。在那儿以后，丁大琼一点儿也不想回家，不想回到他那个让他心灰意冷的丈夫身边。即使生意惨淡，他也宁愿待在接送客人的车站。也就是在这里，丁大琼认识了一个叫朱正桥的男人。当时朱正桥也正在跑短途运输，也正因为是同行，两个人之间聊天的话题也就比较多。平时两个人互帮互助，这一来二去的，两个人就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走到了一起。自从和朱正桥在一起之后，丁大琼忘记了自己的烦恼，每天沉浸在幸福之中。但是让丁大琼怎么也没有想到，朱正桥的妻子突然有一天主动找到了他的家中。朱正桥的妻子大闹一场之后，不仅让附近居民都知道了两个人的事儿，经常在背后里对丁大琼指指点点，也惹得丁大琼的丈夫王兴绕恼羞成怒。王兴绕觉得丁大琼不仅给他戴了绿帽子，而且让他脸上无光，也因为这事儿，王兴绕脾气开始变得越来越暴躁，稍有不顺心，丁大琼就会遭到一顿毒打。每次丁大琼被打之后，都会在深夜去寻找朱正桥哭诉，次数多了，两个人也不再顾忌，开始了频繁的幽会。2008年8月，丁大琼和朱正桥一起去药店买药的时候，刚好被路过的王兴绕给看见了。当时王兴绕二话没说，冲进药店，对着丁大琼的肚子就踹了两脚。踹完了丁大琼之后，王兴绕又转身和朱正桥扭打在了一起。朱正桥因为打不过王兴绕，吃了不少的亏。王兴绕把朱正桥打了一顿之后，指着朱正桥的鼻子说，如果你以后再敢和我妻子在一起，我见你一次我就打你一次。当天晚上回到家里以后，丁大琼就提出了离婚，但是遭到了王兴绕的回绝，并且说道，我从小就是孤儿，我不想我的孩子像我一样从小缺少母爱，离婚的事儿你就甭想了。看到丈夫不愿意离婚，不甘心的丁大琼索性离开了家，搬到了朱正桥那里，和朱正桥住到了一起。怒火中烧的王兴绕曾经多次的去闹过，但是两个人就是不愿意分开。后来丁大琼和朱正桥两个人的事儿被闹得人尽皆知，因为实在承受不了旁人的指指点点，最终丁大琼还是选择了回到家里。自那以后，丁大琼和王兴绕也开始了分居，两个人形同陌路，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2009年3月的一天，丁大琼因为意外怀孕不得不选择做流产手术，而丈夫王兴绕对她的不理不睬和漠不关心，让丁大琼自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满心凄凉。回家后的丁大琼鼓起了勇气，再次向丈夫王兴绕提出了离婚。让丁大琼没有想到的是，她这次提出离婚却深深激怒了王兴绕。刚喝完酒的王兴绕 随手拿起了家里的一把杀猪刀，用威胁的口吻说，想离婚没那么容易，如果你再敢提离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在丁大琼的心里，她其实很清楚丈夫为何如此生气，因为丁大琼在意外怀孕之前，夫妻俩一直是分居，并没有住在一起，所以孩子并不是丈夫王兴绕的。面对丈夫的暴力威胁，她也不敢把事情闹得太大，她知道即使事情闹大了，也不会有任何人会出来帮她。她和朱正桥的事儿在社区里已经是人尽皆知，名声早已败坏。当天夜里，趁着丈夫睡着之后，丁大琼偷偷地溜出了家门，找到了朱正桥，然后把自己受到威胁的事儿告诉了朱正桥。其实朱正桥自上次在药店被打之后，一直对王兴绕怀恨在心，早就有了报复的想法。于是两个人决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让王兴绕消失。经过一夜的商议之后，两个人想到了雇凶杀人的方法。为了找一个合适的人选，两个人思来想去，最终决定找朱正桥的结拜兄弟朱金东。在他们眼里，朱金东为人仗义，做事稳重，是个不二人选。朱正桥找到了朱金东之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朱金东，并且承诺事成之后给他40000元的好处费。为了这好处费和帮兄弟出口气，朱金东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几个人并没有贸然的行动，而是在一起商议了一个长达几个月的周密计划。为此，丁大琼还不惜血本为王兴绕买了一辆车。2009年6月25日这天，朱金东还找了四个帮手，七个人经过商议之后，决定了就在今晚动手。到了晚上6点钟左右，其中两名同伙背着小孩来到一个岔路口，假装带孩子去看病，然后丁大琼给王兴绕打去电话，说有人要租他车。此时的王兴绕刚刚结束了一天的营运，正准备和朋友一起吃饭，在接到电话之后，和朋友打完招呼就赶了过去。丁大琼先让王兴绕接上了自己，然后两个人一同去了指定的地点。到了地方之后，假装租车的两名同伙上了车，为了方便动手，丁大琼主动提出了由他来开车，让王兴绕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朱正桥也开着车，带着其他三名同伙偷偷地跟在王兴绕的车后面。此时的王兴绕还一直蒙在鼓里，他万万没有想到过一会儿坐在他车里的三个人将会成为索取他性命的恶魔。此时的丁大琼内心也十分的矛盾，虽然对丈夫恨之入骨，但毕竟也是相处了十几年的夫妻，他知道再过一会儿坐在身边的丈夫可能会永远的离开人世，眼泪不经意的掉了下来。然而他的异常行为并没有被王兴绕发现，在车开了3-4分钟之后，坐在车后的两个男人开始动手了。他们趁着王兴绕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将锤子砸在了王兴绕的后脑勺，不一会儿王兴绕就彻底的没有了动静。按照事先商量的办法，丁大琼把车开到了一处悬崖边，然后几个人将王兴绕抱到了驾驶位上，紧接着又合力的将车推入了悬崖，试图将凶案制造成一起车祸，扰乱警方的视线，逃避法律的制裁。然而他们费尽心思做的这一切只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几个人的罪恶行径必将受到法律公平的审判，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后果。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丁大琼几个人愚蠢的想法只是在欺骗自己而已，他们终将为他们冲动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虽然王兴绕有错在先，但不足以成为他们随意草菅人命的理由。 丁大琼这种以牙还牙的方式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到最后回头无路。有因必有果，王兴绕为此丢了性命，又何尝不是因为他对家庭和婚姻的背叛而导致？或许丁大琼也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中选择了背叛自己的丈夫。婚姻是自己选择的亲人，是自己选择了相守一辈子的人，那就要坦诚相待，有什么问题理性沟通。如果真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也莫强求，冲动只会让事情越来越糟糕，只有选择各自安好才是最好的结局。好了，感谢你今天收听老欧讲大案，老欧讲大案，警示迷途者，唤醒梦中人。